那我们这学期的课程是，剩下就佛法概论，规划这个学期的次数呢，总共有12次啊，12次。那我们的章节有11个章节，所以呢，只有1周的时间可以稍微讲不完哦，下一周再接个尾巴这样哈，所以时间是蛮赶的啊，时间蛮赶。不过，我们上了这几章过后啊，前面大概这1个半月过后呢，后面的就没有那么困难了。难是难在前半部的啊，还有中间这个缘起这个部分。那十、11、12呢，它是有关系的啊，就十第十章、第11章还有第12章，这3章是有关系的啊。我讲完这三章，我会给一个附表，大家就是把这3章全部用一个表格把它表达出来哈，以前在看的时候整理的啦哈，好，那第10章导师跟我们介绍就是缘起啊，就是第10章，是谈我论因所因，啊，讲义141页啊，那我们下一次上课呢就是第11章了哈，今天希望把这一章第10章全部讲完。那同样的，导师在第10章也是分成2个节啊。第一节是谈佛法以因缘为利益的大本啊。第二节呢是在讲义的144页哈，因缘的类别啊，因缘的类别。好。那里头我们待会会看到一些名相呢，大家先不用紧张啊，因为接下去第11章、第12章陆续它还会再重复的解释这些名词哈，有关于缘起的名词啊。好，我们来看141页哈。首先，导师来跟我们谈佛法的特色呢，其实就是因缘论哈，也就是总说，就整个佛法虽然甚深广大哈，但是其实它有特色，有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特色呢，就是在于缘起啊。那所以第一行导师跟我们说，以有情为中心，它不是以鬼神，也不是以他道的众生为中心，佛法是以有情啊，以有情啊，就是我们以，尤其是我们的人类啊，我们人类。当然，有情广的话是所有有情啊。那我们继续看，那论到自他心境物我啊，自他就是大家知道嘛哈，那心跟境呢也一样，内外嘛，物跟我呢也一样哈，就是有对立的。那在这一谈到这一些广度上的佛法来说呢，那又基于有情为观照的所缘，那唯一的特色呢就是因缘论啊，所以杂含佛陀有说我论因所因啊。我讲什么呢？论就是讲说嘛，哈，说嘛，哈，说因啊，或者是论因。那论什么因呢？那要谈什么特色呢？啊，就是缘起的理则啊，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啊。那这句话到底要怎么解呢？因为它刚好是有一个，你看，它第一句是即世间，啊，即感觉有一点像是动词哈，这个地方啊。那如果是世间即，就整个世间即起来了，因缘啊，因缘和合让它即起来，那就整个是一个感觉有点像名词啊。不过待会我们会看到哈，它的意思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因为导师在146页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146页最第一行，你看第一行，导师有稍微解释这两段话啊，就是什么叫即世间啊，什么叫灭世间啊，或者是世间即世间灭，到底含义是什么呢？第二行导师说，这说明世间即的因缘，佛法称它为缘起之性，啊，所以世间即就是缘起之性， 坦世间灭呢的因缘呢，称为圣道之性。啊，待会我们在后面会再重复啊。那只是要让大家稍微对这个不是很熟悉的语词哈，先用导师的解释来看，那大家会更加的清楚啊。好，回到前面这一页哈。因根源，佛陀不曾严格的戒说哈，就戒定他们的含义。你在阿含经，你会看有时，虽然像题目导师所说的，我论因说因，好像只有谈因不谈缘，对不对？啊，实际上在阿含经有时候，你看这段经文就知道嘛，我论因说因，但是后面呢，它却又是有因有缘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因呢，在阿含经或者是缘呢，有时它没有很严格的界定啊，它的定义啊，哈，有时是都通用啊，所以导师在这里说，从相对的差别来说，因是特性啊，缘是利用，特性就是某种特质啊，那缘就是铸成呐，哈，就是它的利用，那因是主要的，缘是一般的啊，所以。我们谈因，比如说这个时钟，它有它自己的特性，它的特性就是什么？告诉人家现在是什么时间，对不对？这个是它的特性。那每一个事物，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性。那万事万物的这一种因性呢？那它要促成的话呢，要有缘啊。那所以呢？会让这个时钟啊聚集而成为一个我们可用的时钟，它要很多利用啊，或者是铸成的因缘、增上的因缘啊，那就当然包括了很多啦，塑胶啦什么啦哈，很多啊，那电池啦哈等等。那待会我们后面导师会举很多例子来说啊。那再来看第二个圈圈的地方，因缘可以总论，就是每一法的升起。必须具备某些条件，就是每一种法它的升起呢，就是导师这样说，就是没有例外的啦，就是不管我们谈有形无形内跟外所有的一切法的升起，它必须要具备某些条件。那所以升起某法的条件就是称这种法为它的因缘啊，这个是法的升起。那法的升起，当然我们都知道嘛，它要种种的因缘才会成型成果啊。但是呢，当这个因缘消散的时候啊，或者是当这个果啊灭去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是因缘啊，它也可以称为因缘。所以呢，第三个圈圈的地方啊，啊，导师说，不但是升起，就是某一法的否定啊，就是灭而不存啊，就是消失。它也不是自然就不见了，它也是基于某些障碍或者破坏条件，所以呢灭也是要有因缘的，所以你看有时我们讲说心情好，有些人说没有啊，就是起来，所以睡觉起来，心情就特别好啊，我们其实是很模糊，观察不到自己为什么心情好啦，它是有因的啦啊，它是有因。那为什么心情不好？其实也是有因啊。啊，或者是这个心情不好已经过去了，已经灭去了。那这个心法已经不在了，其实也是因缘消散啊。啊，或者是被破坏掉了。那所以条件不具足，那当然这个法就不存在了啊。所以一般我们有说啊，生灭皆有因缘啊，缘集而生，缘散而灭。啊，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啊。好，我们来看卦符三。佛说的法呢，啊，谈生跟灭呢，那有另外一组语词，就是集跟灭。集就是也是跟生是一样的啊。所以，佛所说的法，集或者灭或者生或者灭呢，都是一因缘。啊，为什么导师要这样说呢？啊，大家可以看下一页，下一页，142页啊，142页。你看这个图表哈，这个图表 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对不对？啊，但是在前面的这一页啊，跟这里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导师在141页这个地方啊，提到说集，他有画一条破折号是生，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有因有缘世间集，其实也可以说是有因有缘世间生啦，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你谈集灭或者谈生灭，其实是一样的东西来的。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啊，好，我们回到141页，都依于因缘啊，这主要说明世间是什么，为什么会升起啊，怎么才会灭去？所以这里的世间，佛法不是叫我们去考察说，哎，这个世间、宇宙、大地啊，这个地球怎么形成？这个跟我们生死比较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这里的世间非常明显的就是指有情世间啊。那从这生灭因缘的把握当中，指导人去实行，达到目的，解脱的目的啊。所以生灭的因缘的把握呢，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生的因缘还有灭的因缘，那我们假如把握的不好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生灭的现象当中，那通常它好的话呢，属于顺自己意的话，我们就会快乐，那如果不顺自己意的话就会难过。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并没有见到生灭因缘啊，那所以才会受它的影响。那如果我们真的看到生跟灭它因缘啊，我们能够把握到它是就是缘即而生缘即而灭这样子的那个必然性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受它影响了啊。那当然，那导师说佛是基于这样子的理由，所以呢开显一条路让我们去实行跟达到目的啊。待会我们看下一页的那个图表，大家就知道。好，我们继续看141最后一段。人生现有的痛苦啊，就是苦了，那我们要追求痛苦的原因就急嘛，知道痛苦的原因就也就可以知道呢，如果是没有这个因，困苦就会消失啊，就是灭嘛啊，苦即灭。那当然要苦灭去呢，那当然要有对治的方法，这个就道啊，所以主要是谈苦即灭道啊，佛法或者是因缘。如害病求医，这个害病就是生病的意思啦啊，生病。那先要从病相测知病因，对症下药啊，对症那个病因的药方啊，而不是头痛医头这样那一种啦哈，要治根啊，才是彻底。那使病者吃下药才能够痊愈啊。道理很简单呢哈。那实际上其实为什么我们知道说诶看病，也许我们对身体比较注意的人，他比较会对治这一种我们身体的病啊，要怎么保养啦、啊、等等。但是我们看注脚二哈，注脚二杂含经389经，那佛陀说真正要作为一个众生的大医王呢，一定要成就四法，这四法其实就是苦集灭道啊，要成就这四法才可以称为大医王。那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哈，注脚倒数第三行，世间的良医对于生的根本对治不如实知，老病死忧悲苦恼根本对治不如实知。意思是说世间的良医啊，再怎么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终究他对于我们生死的大事呢，没有办法很深刻的指引我们啊。所以佛陀继续说，唯有世尊如来啊，正等正觉的大医王才能够教导我们，你就是对治生老病死苦的根本啊。所以我们要举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啊，跟大家说明的时候呢，就是说诶，你有苦，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那有时候 因为我也有遇过很多这样子的那个信众啊，谈很多内心的问题啊，就希望师父给他一个什么指引。实际上很多问题我在猜啦大家其实都是心里有数的，都是心里有数的啦，就是你知道因在哪里啦，只是呢，我们就是死都不要去承认它啦。啊，也是不要愿意去改啦，不愿意去对治它，因为如果你去对治它的话，它就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一切呢，都会像逆水行舟那么困难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原因比如说自己不快乐啦，或者是为什么自己学佛那么久都不会进步啊，不可能不知道原因的啦。那师父，你问我们，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看法。但实际上，真正了解自己的我想还是自己啦。那但是我们要真正，不要只是看到表面的这一种现象，有时候我们看到表面的现象，会觉得。就会受他迷惑了比如说，我曾经有遇过这样子的朋友啊，他说：“师父你年纪还轻，那你受的苦呢，怎么跟我们比呀？怎么有的跟我们比呀？那我就在想，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他看到生老病死，对不对？但是他本身并没有去经历这样的经验啊。”有吗？没有啊，他没有去就是说像那一些老人家还是病死啊，然后才知道说，哎，原来生老病死这样哦，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真正我们了解佛法我们比如说举这个苦的现象每一个人，我自己认为每一个众生他本身所体验到的、所体会到的苦，不管是。重的或者轻的苦，对你自己来说都是真实的啦。对你自己来说都是真实，对别人来说也许不一定啦也许人家别人会觉得你夸大啦什么，但是呢，对你个人来说就是真实的只是说这一些现象的苦啊，表象上我们看到的苦呢，这些苦假如不能够引发我们出离心或者修道的心、精进的心，这些苦对我们的意义不大的。我们只有时候就会在那里面煎熬，但是不见得自己能够增长智慧。那佛陀他虽然是看到自己没有，亲身去经历这样子的生老病死，但是他却能够呢，我们说能够从现象里面看到这一种必然性嘛，有生必有死的必然。那我现在不修啊，我现在不赶快解脱啊，那我也是会遇到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子的必然性。我们待会导师会提到这个必然性是佛法缘起最重要的。好，我们请看142页。所以学佛的人有首先推究因缘的必要。那知道这个世间的困苦所以生所以灭的条件。导师他们以前的书逗号跟我们现在的顿号有时你要多读几遍你就知道，逗号其实是我们现在的顿号。你看到第一行能够了知世间困苦的所以生所以灭，其实中间应该是顿号嘛，对不对所以生灭的条件才能够合理的解决它，使应该升起的升起，应该灭去的灭去应生的生，应灭的灭。那所以，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让自己呢应该升起的思维，自己如理去思维它的话呢，那我们不应该升起的，偏偏去升起那我们就会烦恼不断所以我们学佛过后，哪一些应该升起的思维或者是行为，我们自己应该要很。确认应该升起的要让它升起，不应该升起的不要去滋长它有些人就是这样， 不应该思维的、哦、他偏偏去思维、哦、所以思维到晚上睡不着了，要吃药了这样、哦、然后要做一大堆那些物理治疗了，什么喝牛奶啦，要泡脚啦，什么，这就是你不修止观嘛，你不修止观就是会这样啊，你看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心嘛，你用这种物理治疗来觉得可以舒缓身体，实际上这个都是短暂的、嗯、真正要彻底的、哦、还是要让心归向佛法、哦、好，从世尊初转法轮开示四谛，四谛就是染净因果的解说、哦、就是这个图表，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呢，导师其实是用四圣谛跟缘起法呢做一个结合、哦、我们看这个图表、哦、你就知道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哦、这个集就是苦集、哦、灭就是灭跟道、哦、那假如以四圣谛来看的话，就是、就如那个譬喻、哦、苦就是病嘛，集就是病因，苦灭呢就是病痊愈了，那灭苦的方法就是如药、哦、我想这个不难、哦，我们到后面还会重复。好，我们继续看第二小标题，无因、邪因还有正因这三种、啊、那人类文化的进步或者一切知识的开展都是从探求因缘跟察果知因而来，但是世间一般观察因缘都是通泛的或者每流以错误，怎么样的错误呢？导师在这里举印度当时佛陀时代的一些外道、啊、在第二段的地方、啊、那很多印度当时所修行的一些外道呢，他们都讲因缘，只是呢他们都不正确、啊、所以佛法称它为邪因或者是非因即因。非因即因就是你追求苦的来源，但是你认错了那个是苦的来源啦，叫非因然后即因啦、啊、本来说肚子痛，你是吃冷的东西肚子痛，但是你却怪罪说哎，妈妈煮的那个咖喱让你肚子痛这样、啊、你就是非因啊，不是那个原来的因，你记错了啦，就所以邪因啦，非因即因。还有一类人找不到世间所以生灭的因果关系，就以为世间一切现象都是无因、啊、找不到原因啊，所以他就归咎于偶然而生、啊、无因无缘。这种因缘论到底是不多，多而不容易教化的是非因即因、啊、非因即因这种邪因论比较难教化、啊、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他的因。比如说我们待会，其实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啊、比如说印度很多外道，我想大家有听过，那他觉得说哎，他在禅定里面他看到那个牛啊死了之后呢就升天了，那灵魂就升天，所以呢他就想说哎，那个牛啊他每天吃草啊死了能够升天，所以我应该也要吃草。所以这些外道呢就是要得到这样子的果啊，他却记错那个因啊，所以呢这个就叫非因即因啊，这样了解吗、哦、他记错了啦、哦、他不知道呢实际上这个牛啊他过去世呢有做过善法、哦、恶报受完了他就会往生善道，就这样而已、哦、实际上不是因为他吃草。好，刮胡二，再来别说佛法跟邪因论者的因缘观的差别、哦，那佛法对于这一种非因即因啊，那通常都破斥、啊、那举三种来说，第一个呢是宿作论、啊、就宿命论，第二呢是尊优论，第三是非因即因、啊、就是苦行外道的非因即因，这三个。那宿作论是什么呢？就是定命论、啊、这个就是最一般的、啊、我们都认为今生的一切啊都是过去、啊、前生所招感，那导师说对于现生的因缘啊完全抹杀，那这一种就叫定命论、啊、 142页哈，倒数第二行。那佛法彻底反对这一种定命论啊。如果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前生注定的话，那否定现生的努力价值，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啊。那佛法也说前生的行为的好恶，影响今生的苦乐果报啊。那更重视现生的因缘啊。导师举的例子很浅白哈，比如说小孩子出生过后身体健康，但是因为乱吃东西呀，导致生病死了，难道这个说是前生注定的吗？啊，那因为主要原因是他乱吃东西嘛，对不对？啊，所以要知道说，当然他会死，命会短哈，可能真的是跟过去的业力有关，但是有时候今生的缘啊，也会让他本来就是一些业力呢，会让他稍微改变啊。那假如我们今生忽略了今生的因缘啊，都怪罪于前生注定的话，那很多事情其实是难以说明的啊。再来，导师还举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强盗无理那个偷人家的财物啊，那难道也说是前生注定吗？所以我们偷东西应该要认命了，这个是前生我欠他的啦，所以今生就让他偷吧，这样。那为什么你不去偷回他的？他欠你的嘛，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实际上这种因果观是有一点问题啊。所以佛法正确的因缘啊，是彻底反对这一种抹杀现生努力的定命。那这里呢，谈到这个夺到的财物啊，或者是种种业力哈，导师在佛在人间，我写这个黑板哈，最上面那个哈，大家可以记一下页码哈，佛在人间248页到251页，248到251。导师说，我们要得到财富呢，一定要有福报，我们才会得到财富。你没有福报的话，不管你怎么样都得不到财富啊。那所以我们做生意啊，工作啊，得到的财富过去是有福报，这个是生意越做越大，这个是当然的。但是有些人得到财富呢，却不是正当的手法了，他可能是用那个贪污啦或者是呢偷窃啦而得到的。导师举一个例子来说，导师说，纵使这些人啊，看起来这种财富，他也是，如果他没有财这种过去的因的话，哈，他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一种现生的财富啦，哈。不过，导师说，纵使过去站在因上来说啊，他也许有种过福报，所以今生呢，他虽然是不如法，但是呢，他还是有这样的因，今生还是会感得这样的财富。不过导师说，这个不是在奖励人家作恶哦，不是。导师说，从了过去的，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因来看，也许他是就是有种过福因啊。但是从现缘来说，现缘啊哈，现在的缘来看呢，他要得到这样子的财富呢，是用不合法的手段，那或者是呢，他用贪污这一种呢。其实他在这个时候啊，纵使他得到财富哦，他却种下了未来苦果的因呐。啊，你得到这样子的财富哦，却种下这样子的因，到底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它呢？那所以导师在《佛在人间》那里有讲了哈，不合法得来的这种财富啊，有的。他没有生命去享用了，他没有生命去享用。第二呢，就是他的罪恶的果报啊，可能比他现在受财富的啊还长啊，时间还长啊。今生你给你得到这样子的不义之财，也许你可以享受几年，但是你未来要受的苦报啊，却是长远的啊。所以，站在 因果来看呢，其实在导师在佛在人间那里，他举了很多白话的解释，大家可以去看啊。那实际上因果业报啊，确实是不容易一下子说明的 啊。那有机会的话哈，大家看啊，或者我们课程有提到的话，再来补充啊。好，这个是定命论。再来第二尊右论，这个也是佛教评论的啊。导师说，假如我们人生的遭遇都归结于神的意志啊，就是由神来主宰我们的一切的话，那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够奈何得了。那这个就是叫尊优论哦，独尊呐、啊、哈、哦。刮胡二的地方哈、哦，第二行，这一种认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不靠自己的努力，单单以为在神的面前祈祷许愿就能够达到目的，必然是不可能的。我在黑板上这边、哦、左你们的左边左下角、啊、左下角这里有一句话叫做从因治果勿虚愿，有看到吗？很小、啊、从因治果、啊、就是从因到果，勿虚愿就是不需要愿力啊。这个是诚实论讲的，诚实论啊，啊，诚实啊，成功的诚，老实的实啊，诚实论讲。我以前在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读到啊，我很震撼哦，因为我们通常哈、啊、都是会觉得说，哎。我种下这样子的因、啊、我祈求他赶快来、啊、或者是呢我不要他那么快来、啊、希望他慢一点来。那其实呢在任何的那个种种的因的条件下、啊、站在阿含这一种因果的必然性来看的话，从因到果其实你许不许愿啊他都必定会成啊。啊、如果我们你没有改变他的话呢，他一定会成，就是你不许愿他也会因到果呢，他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要得到这样子安乐的果，你一定要种这样的因，你不种这样的因的话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果、啊、那假如我们种了这样的因，也许会说哎，我现在来听闻佛法，我来做布施，哎，我又等不到看到那个美好的果实，我到底要不要做呢？所以有时候做了会心灰意冷的嘛，对不对？怎么做了那么多还没有的，到底有没有的啊？我们就会升起那种怀疑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有那种许愿祈祷的心，都是会让自己落入吊局啦，我们讲经常会落入吊局。那实际上我们深信因果的人，从因治果勿虚愿、哦、就是你不需要管他什么时候到，我们播种了这样子的因，总有一天他会到，要深信不疑，这样子的坚定、哦、才有因果证见、哦、好，再来化现的地方，佛法否认决定一切命运的主宰、哦、人世的好坏不是外来，一定要由自己还有大家来努力、哦、以上的两类思想，导师说在佛法长期的流变中多少掺杂在佛法里头，我们必须认清鉴别才好。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宿命论跟尊优论、啊、在佛教里面呢是非常的多很多、哦、所以有时候我跟一些修行人在聊天的时候啊，你就会很容易就发现了，就很容易发现佛法里面其实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真的。你说我们学空，学不生不灭，学理论可以学到很高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要落实的时候啊，其实很多顾忌啊我们还是会有的，真的。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我是马来西亚，大家知道吗，我们那边比较没有这种中国文化的这种那么深刻啊，所以有时候我很压抑的，但是后来现在我已经麻木了真的。 再比如说，中国人很忌讳那个门的那种尺寸门的尺寸非常忌讳，包括连窗口啦，任何的只要跟尺有关的他都一定要那个红字的才可以啦。在我马来西亚，我是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一下子其实我一下适应不过来我来这里来台湾的时候，后来我慢慢觉得这个是中国文化的了哈。那你说佛教完全没有，那很多人可能就跳起来了，找我算账了，因为他也许人家会问说，你又没有定力，你看不到这个尺寸到底是不是跟那个风水有关，你怎么可以否认呢？不管如何，我介绍大家看一些经典我们自己去鉴别啦因为有些东西我们讲得太白，就伤害很多人啦。所以呢，我教你因为以前我也是这样过来的。你有空我去翻一下《一教经》，《一教经》啊，《一教经》，还有《阿含经》，你翻一下你大概知道说。我们佛教里面哪一些思想其实是掺杂了很多宿命论跟尊优论在里面，很多很多，真的，真的你能够做到一个修行者是无所顾忌非常的洒脱，非常的自在，又有智慧，其实真的不容易我现在回顾这样，想回导师他自己写自己的一生觉得导师他真的。比较能够做得到，因为他有这样的魄力啦，他不怕话和写出来别人找他算账倒是不怕的。好，那大家要学会拣择的话，自己再去看这些经你就会知道了。好，再来第三。佛教评论苦行外道的非因即因那除上面这两种之外呢，有的也谈因缘，也注重自作自受，但还是错误。像印度的苦行外道，以为现生多吃苦，未来就能够得到快乐。那这个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像那个悬牛吃草以为可以升天那一种没有意义的苦行，却一点因果关系都不懂，也看不清楚，这个就叫非因即因。但是呢，有意义的苦行在佛法里面还是有的，多少还是有所以我们佛法里面有12头陀就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好，那三种。这一种佛法里面比较就是评论的非因即因的言说呢，那我们来看一个小节举病例来说明佛法跟邪淫论者的观点不同那佛法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倒是举例子比较好说了。他说好像人生病，宿命论的人呢，他会说命中注定了，命中注定。确实有一些业力呢，是我们的遗传，对不对？有一些病是遗传，或者是呢有一些基因呢是遗传，但是很多部分呢，它是不一定的。我们现生给他的缘，他可以提早来，还是延后来，还是不来，其实都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待自己生病的时候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可以自己检测再来第二的话，就是生病的人如果他是尊优论者，他会认为这个是神的惩罚，所以要祈祷神或者上帝呢赦免自己的罪那第三个圈圈，有的虽然他知道身体失调生病。也找方法来对治，但是没有认清真正的病因，也不真正了解药性，没有用正当的方法来对治，那乱吃一通，或者是呢画符念咒呢，以为这样子病就好了实际上 我小时候其实也吃过呢，好害怕、啊，真的。那个符啊，就是放到那个水去，然后这样硬要那个小孩子给他喝完，你知道吗？不喝完要打的哦。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病有没有好？有些，你比如说哈、哦，我在台湾有看到那个叫什么收精啊，是不是叫收精啊？你们觉得有没有啊？有，真的收了就好了哈。大人呢？大人不知道。啊，为什么小孩子一定有效呢？啊？对呀、啊，就是说为什么小孩子有这样的反应哈？妈妈给他做一做，真的有效哎，这样。好，这个给大家功课哈，下个礼拜来跟我分享，你们比较有经验哈，嗯。好，最后哈、哦，佛说一切现象没有不是因果性的啊、哦。那要求正确而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可笼统的讲因缘啊、哦。所以佛法讲因果、讲因缘，虽然它很广啊、哦，但是呢，不外乎因果法则啊、哦。所以我们讲说佛法到底重视的是什么？其实是因果，缘起也用因果来解释。那修行也用因果来解释、啊、那比如说佛法所重视的是思想跟行为的因果、啊、就是我们假如有正当的知见，正当的行为会带引我们就是达到正确的这一种道路跟解脱、啊、那这个就是种下的正因，那会得到解脱的果、啊、小则自己得到安乐，大则世界都获得安乐，还有究竟解脱、哦嗯、好，我们、今天、哦、我有一点事情要提早离开啦、所以请大家我们休息一分钟，我喝个水就开始，所以你们要去、哦、就是轻轻的啦、哦、开门不要影响同学，我们继续要上了、哦嗯、我一定要讲完今天、